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一同来到谈到这个系列青岛的国度。那今天呢，我们来谈谈继续这个系列谈到青岛的国度。当你说耶稣好的时候，为什么好呢？因为你发现到当你跟随耶稣，你的生命开始改变。你发现到原来你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你的价值观会随着因为你信靠耶稣而你渐渐的被改变。而当然，当你继续的走你的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的世界观跟你所信的这个新的国度，基督的国度里面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当你开始越去思考神的话的时候，你就越发现到原来耶稣的教导里面有很多很多在提醒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就好比上个星期 Pastor Joseph 跟我们提到首第一和最后，你要成为首要第一的，首先你要退下来，你要成为众人的仆人去服侍。然后这个提醒我们如何的以爱去服侍身边的人，以一个仆人的心态去活出上帝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软弱与刚强。我们要成为刚强，首先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当我在思考这个软弱与刚强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故事，讲到有三个兄弟。那么这三兄弟呢，有一天，你知道当我们的生活里面遇到软弱的时候，什么时候软弱？就是我们遇到挫折，我们遇到失望沮丧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失望，然后渐渐的放弃，这就是你所经历的软弱。那么常为这三兄弟，有一天他回到家，他们住在37楼，那么这37楼里面没有电哦，电梯不能用哦，那怎么办？爬楼梯了，走楼梯了，一梯一梯的上去。然后这三兄弟就鼓励大家，不如我们一面上楼梯的时候，一面的唱诗歌，一面的讲故事，来安慰彼此啊，因为这是不容易的啊，要走37楼。然后老大就开始唱歌啊，他说：“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盼望，我盼望，主是随时帮助。然后他们一起唱，一起唱，啊！他们充满力量的一直在爬着他们的楼梯，在走啊走啊，然后不知不觉已经走到15层了。然后到老二了，然后说：“哎，你讲一个故事，鼓励鼓励大家哈。”然后就说：“哎呀，你知道我们的邻居吗？很惨啊，我们邻居他的父母离开了，他父母一次的车祸啊，他们住在医院，然后呢，他必须要照顾家里的3个弟妹，然后他们听的时候，他说：哇，他们真的比我们更惨哦，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然后他们不知不觉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就已经爬到整30层了。然后他老三，不如你再讲一个故事吧。啊，那老三就好啊。他说：“从前有三兄弟，他们真的很惨啊。他们一直走走走，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到没有电哦，电梯坏了哦，所以他们要走37层楼哦。”所以这三兄弟，他说他们走啊走啊，可是发现到原来走到35层的时候啊，老三说：“那个钥匙，开门的钥匙留在车里面了。”如果你是那个老大老二，你会怎么样看老三呢？你会不会说都是你，因为你犯错了，因为你没有带钥匙，所以你走回去，你会不会跟他们跟老三说：“哎，我已经累了，我不要再走了， 你下去拿钥匙，你来爬，还是你会像老大还是老二？他们说，哎，不用紧，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们可以继续的唱多一点的歌，讲一点多一点的故事见证，我们一起来走过，因为呢，我们也需要多一点运动，我们一起来走。你会以怎样的心态去看一件事情？当问题发生，当苦难发生的时候，你觉得你很软弱，你可以把问题都归于老三，还是你说，哎，我们其实可以继续的，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去看待你的事情。我们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软弱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想到，哎，软弱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里面的心态可以让我们积极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当我们看到软弱是可以，只有软弱才可以变成刚强，跟隔壁的时候，软弱可以变成刚强。如果你一直都觉得你很强，那么你永远呢，你不会进步的。所以你发现到，原来你陷于一个地方，你还有进步的空间，你还有进步的空间。然后这个社会呢，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适者生存。这今天社会教导告诉我们说，你要强，你要活下去，你就要比别人更强。所以你要想到，哦，这个社会如果我不强，我怎么样继续的啊，我就会被淘汰了。你发现以前古时候强的是什么？武功，有没有啊？如果你爱看武侠小说，唯我之君要天下第一，有没有？武功很强，然后呢，要兵器、武器都要发展得更厉害。所以你发现到啊，哎，想一想，感谢你不是活在古代啊，每天要想到练功啊。可是你想一想哦，因为在过去一直以来，人要强，所以国要侵略国，民要攻打民，一代一代都是如此。可是到我们这一代更不一样了，原来不是武力要强，脑力也要强。脑力要强什么呢？今天我们不再讲战争，从战争里面我们还讲到货币战争。你要知道脑力强，你要怎么样用脑去赚更多的钱。有的人很强，用脑去如何的骗更多的钱。不单指脑力，不单指货币的战争，还有竞争。我们生活社会里面就有很多竞争，如果你不强，你就会很容易被淘汰。可是在这个强势的社会里面，这个现实的社会，你发现到权力、金钱都在我们的身边呢。但是你想想，这一切往往有的人他们喜欢戴名表啊，身边有没有这样很多的朋友啊？戴名表啊，然后驾跑车啊，穿得好重不重要？一句话说，没有那么大的帽子不要戴，不是没有那么大的头不要戴那么大的帽子。如果不适合你穿的时候，你戴上去是不是很难看？因为帽子大嘛，盖住你的眼睛嘛，你怎么看呢？所以有的人因为要充面子，为了装强，可是呢，内心却是很脆弱，为了装强，却欠了很多的债务。我们人为了强，可是真的是很强吗？你看，可能有人会嫌你穷哦，又怕你富，笑你弱，又恨你强，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身边可能很多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妒忌有一天你会比他强，很可能那个人是你。你再看，你很怕别人比你强，那个人可能就是你，因为你笑， 你就是，如果你笑你弱又恨你强的话，那代表你也是这样的人。跟个别人说，那不是我，啊，那不是我，哈、哦。那么还有呢，男儿有泪不轻弹，哈、哦，啊，男子汉大丈夫，不要哭，哭什么？其实男人与女人很不一样，哈、哦，女人往往开心的，女人比男人爱讲话，有没有？他们开心的时候会讲很多话，啊，然后呢，不开心的时候会讲更多的话。不管开不开心，语言都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表达，都很自然从内心里面流出他们的情绪。可是你看到男人哦，男人很多时候都不容易表露在出外，啊，为什么呢？因为一直以来从小可能就被教导男儿有泪不轻弹。哭什么呢？你是男子汉呢，如果你不要娘娘腔，不要什么都哭啊，如果当中的男人，哦，可能你就知道你小的时候玩的时候，诶，突然间你哭了，旁边的人会不会笑你啊？好像女人了你啊。男弟兄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不敢举手啊。你知道当很多时候藏在心里面的，放在心里面的情绪没有发出来的，你知道多苦啊，啊，所以你发现到这个世上，哦，有很多时候很多的暴力的事件发生在什么，在哪里呢？为什么是男人不是女人呢？啊，因为藏在里面的并没有释放出来的时候，哭其实是一种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来的，啊，哭不是代表你软弱，而是当你遇到任何时候你的情绪里面没有发泄的时候呢，没有正常的哭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累积在里面，有一天它会爆发，啊，当一个人他沮丧他失望，他没有发，他久而久而存在里面没有发泄出来，他就会爆发。这个爆发不是因为他强哦，只是因为藏在里面的一种不健康的力度被爆发的时候，所以在很多的暴力哦，发生在家里的时候啊，打你，男人打女人，是不是强啊？男人强吗？不是强哦，这不是真正的强，这反而更显得一个人的软弱。一个人真正的软弱，他没有办法的释放他情绪的时候，那个是他真正的软弱。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主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立了我，让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主耶稣来了。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不代表一个贫穷的人他是软弱的，而是说今天好消息是说，很多人不一定是因为金钱的贫穷，可能是你的灵里面的贫乏，你需要被充满成为富有。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的贫乏，你的属灵生命就会被建造成为刚强。他说被掳的差遣我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什么人被掳了？很多人呢，我们被捆绑住，被捆绑住在你这个墙里面。你说我要强，可是不知不觉有的人比你更强，那个强而使你不平衡的时候，你被掳在一个社会里面，一个环境里面，你觉得自己在被捆绑住。但是耶稣来，耶稣说被掳了要得到释放，哦，今天瞎眼的要见光明。以前你看不见，你可能看见的都是黑暗的东西，那我告诉你，你的心灵里面真的是黑暗，因为你看不见。但是耶稣说，因为你耶稣来了，是叫你能够看到从黑暗的东西看到光明的东西。你从 开始已经开始认识耶稣不再一样。他说受欺压的要得自由，一个受欺压的人，被欺压的人，耶稣说里面的要比外面的更大，跟隔壁的人说我里面比外面更大。里面的原来墙不是在装在外面，墙是从里面生出来的。你里面的软弱，你发现到你很软弱，当你开始发现到你被欺压，被欺压的时候，可是慢慢你发现到从里面上帝给你的潜能被发掘出来的时候，你的潜能会慢慢的长大，你的知识会慢慢的成长。而你里面长大的时候，慢慢因为你会变得更加强，所以这里说又宣告上帝说，上帝悦纳的喜年，上帝悦纳的恩年已经来了，已经到了，也就是耶稣来了，这个时候这个喜年就已经到了。一代历代历代以来，我们看着耶稣的门徒，他们在被欺压，在被逼迫，在被遇到很大的阻碍的时候，可是你发现到他们越被逼迫就越刚强，他们越被逼迫就越软弱的时候，越好像没有希望的时候，可是他们却活得更加的刚强，因为那一天已经来了。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今天已经应验了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你发现到原来要成为刚强，刚强的秘诀是什么呢？首先你要知道，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不是因为你有多刚强，而是发现到自己的软弱，然后通过耶稣寻求上帝的帮助。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之中呢，你不知不觉你以为你可以活得更强，但是你又发现到原来有人比你更强。当你继续在活着你的生命里面，你发现到原来这个世界第一名只有一个，冠军只有一个，是吗？原来你所走的道路里面，你发现到往往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做的，你想做的更好，可是往往有人比你更强。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现到你懂得很多，你懂得越多代表你越老了，你懂得越多，因为你好像什么都懂，但是你又不是很专，像我懂得很多又不是很专，因为很多人都比你强，冠军只有一个。可是你会发现到，当你开始发现到你还是可以从一个很多东西你都不强的时候，往往神给你不一样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每一个人你有的别人不一定又有，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 你有的时候，你开始发现到你虽然不比别人强，可是你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可以做得更好，你就渐渐的会变得越来越强。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我最怕就是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我最怕就是在众人面前，因为我觉得我很小，我很渺小，我不敢说话，我怕讲错话。可是往往当你越怕，当你越发现的时候，当我开始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充满我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有的话不说不可以，有的话不知不觉你不说不舒服，也不知道做什么，为什么今天和这么多年我会在众人面前讲话。神让我们学习如何在你怕或者软弱的地方站起来，站起来。所以今天我仍然的继续的，不管有时候我多怕，但是我的软弱上帝使我刚强，上帝也可以使你刚强。 Amen。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刚强，因为当你发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你开始来寻求耶稣的帮助的时候，上帝会给你聪明，会给你智慧，会让你更加的强大。所以你看到当你经历了一切的软弱的时候，你发现原来上帝在背后有一个更好的旨意要成就在你的身上。就好比保罗说，面对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了要得着软弱的人。原来当我们成为软弱的时候，有一天你会成为刚强。你一定会从软弱变成刚强，为什么呢？因为在你经历的软弱变成刚强的过程之中呢，你开始累积你的经验的过程之中呢，你可以帮助过去你走过路的人，有些人比你更软弱的时候，你可以帮助他们。我们每一个人当你成长的时候，你发现到原来在你成长过程，你很多时候你身边有很多的人你是可以去帮助的，因为你也曾经是经历了软弱。保罗说，要得着这些软弱的人，首先你要成为软弱的人。面对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原来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我们随时随刻带有一个使命，就是传福音的使命，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活得更加的蒙福，就是把你的软弱与别人分享，就是把上帝如何塑造你刚强的经历与别人分享。所以保罗说，他说在运动场上赛跑的人呢，虽然每个都在跑，但冠军呢只有一个。同样呢，你们也要努力奔跑，好获得奖赏。原来我们每次奔跑，我们总会在天上得到奖赏的。他说参加的比赛呢，都要受到严格的训练，都要受到训练以求赢得冠冕。但这挂冠终必不朽坏，我们要赢的却不是不朽坏的冠冕。因此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因此我奔跑不是漫无目的，我击拳不是打空气，我严格训练自己，克服自身的软弱，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被淘汰了。原来我们在传福音给别人，我们的软弱呢，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软弱让我们更加的刚强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更多人的见证。我们可以继续走更长更远，是因为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刚强。上帝会不停的使用你，带领你。原来今天你遇到的困难是为了明天的准备。然后我们每一天呢，都会面对挑战，都会面对苦难，都会面对很多问题。保罗说，这里讲到什么？这里讲到保罗有一根刺，这根刺在保罗身上很久了。他曾经不三次祷告说，神啊，你把这根刺拿走。这根刺相信是一个疾病在保罗的身上。保罗他不自夸，曾经保罗很多次他祷告，神给他很大很大的启示，他可以看到启示到三层天，他去到三层天，看到很多我们可能没看过的。可是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上帝不要他自夸。这里有一段经文说，免得我骄傲自大，免得我骄傲自大。他说因为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原来当我们有软弱，有一根刺在你身上的时候，神没有把它拿走，也就是说你祷告祷告说，神啊，把这个苦难拿走吧。可是为什么没有拿走呢？因为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好叫在人的软弱上显得更为全备。 所以保罗为什么怎么说呢？第十节他说，我欣然面对软弱、凌辱、迫害、艰难和困苦、哦、保罗去传福音 去被逼迫苦难的时候，他仍然很坦然地去面对一切的苦难、哦、所以 正如最后一句话说，正是我软弱的时候，也正是我刚强的时候、哦、那么当然是什么让保罗走得这么远，是什么让耶稣的门徒在面对任何的逼迫苦难的时候走得那么的远，是因为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们的耶稣成为他们心中的至宝，耶稣在他们里面的时候，他们成为了刚强、哦、所以保罗这里说什么，不错，他的软弱之躯曾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软弱吗？他软弱吗？他没有强行生气，他没有不愿意，反而他面对整个的痛苦的时候，他仍然接受那一刻被钉十字架上的痛苦。原来 有的事情当我们看是软弱的。今天我问大家，死怕不怕？死恐不恐怖？你如何走过死因幽谷？当你不敢走，不敢去面对，那我告诉你，那个是真正的软弱。而是你能够勇敢的去面对的时候，像耶稣，他知道他要死，然后耶稣的死比起我们的所谓的那个死亡有多不一样啊！他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最残酷的一个十字架，最痛苦的死，而他的死是把背负所有人的罪，那一刻的死哦，代表他跟天父的关系离开了，离别了，那个痛苦哦，你看耶稣和天父的爱是深深的连在一起的，可是在十字架的时候，那一个天父离开他的那一刻是他从来没有过的经历，那个痛苦、哦、可是这里看到耶稣靠着死在十字架上，他又复活了，他的复活带给了什么呢？大能、哦、今天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靠着耶稣，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所以今天不管你遇到任何的问题，你遇到任何的苦难，都能够想到十字架上的耶稣。那么最后呢，我们想到靠着上帝的大能与耶稣一同生活呢，原来、哦、就好像总结一下、哦、要得着软弱的人，我们的软弱是因为上帝要我们成为刚强，也能够借助我们的软弱能够成为别人的见证。当我们成为刚强的时候，我们能够、哦、不要自夸、哦、不要骄傲，我们任何时候总要喜乐地去面对每一个的软弱，我们内心的心态能够调整的时候，原来软弱是一个给我成长的机会。我们的牧师今年四月份离开了，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心里面受到很多的一些的打击，我当时也是 很大的很惊讶，从来没想过。可是当事情发生，我最担心的就是安迪洛，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也会很关心他，很多人也会、慰问他，鼓励他，他曾经很多时候都显得好像很刚强， 可是我们却担心他会怎么样。两个星期前他跑过来跟我说，哎，我想分享见证，我想分享见证，因为真的当我很软弱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释放的时候，我看到了上帝如何使我刚强。我想这个时候邀请安迪咯。他是如何的走出了刚强？真的真的我们不知道如何。他曾经跟我说，五年啊，我听说五年要走出这个噩梦不容易啊。可是今天他说我走出来了，我要跟大家分享。
感谢我们的阿爸父，也感谢我们我敬爱的他是 Eric 跟Harry， 还有你们兄弟姐妹的爱父，给我今天有机会来跟你分享一个短短的故事。这个就是在4月6号，我跟我的儿子一起吃早餐，吃得很快乐，也谈得很开心。可是在当天的傍晚7点多，有消息带来说他走了。哇，我一下子崩溃，不敢接受也不能接受，希望奇迹的发生。一直到等到晚上，我去到医院，我看他的身体，我摸他的头，他的脸是这么的冷冰冰。我知道天父已经把他带到天国去了，这个是事实。可是我的心很难过，也很痛，晚上不能睡觉，吃得不好。在这段时期我在挣扎，我感谢我的好友，就是 Karine， 他懂我，他知道我心难过，他就说要陪我去参加我们的广展的营会，就是 Every Nation 所组织的，所以他带着我去到那边。在那边所有的兄弟姐妹牧师都对我很好，他们都知道，虽然他们有说什么，他们希望我能够快乐。所以在如果没有记错是第二天的晚上，是巴斯罗伦宾城的巴斯罗伦在分享，他在正在唱一首歌，是 God is so good， 神真真好。可是我唱不出来，我开始哭。 I pour out my bitterness there， 我把我心中的难过痛苦就是在那边哭泣。我感谢 Karine 跟我们的师母，他们两个都在我的 Harry 都在我的两边，也一直在鼓励我安慰我真的是给他们拉了我一把，使我能够真的把这个重担放下从这个苦难中跑了出来。我真的要感谢我的家人，我们组内的兄弟姐妹，你们的鼓励，你们流泪陪伴我哭泣就是祷告希望我吃得好过得好，有的带我去散心如果没有你们大家的支持与祷告，我也相信我没有这样快能够走出这个悲伤。我感谢神，真的要感谢你们每一个人，你们的祷告和爱心。我的儿子阿丁的一生，我看出他跟着耶稣是这么的有喜乐，他对世界的价值观和 天国的看终点，真的使我能够谦卑悔改，能够接受教导。我很感谢神，也真的很感到骄傲，因为他带领很多的人来认识耶稣，让这些人来悔改归向神。他也帮助了很多人建筑他重建他们的家园，他也帮很多人在这个关系方面，破碎人的破碎关系，他也帮他们修复。在经济上或者是生意上有什么problem 有什么难题的时候，他也能够让这些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也能够改了他们的方向，另寻找管道来恢复他们的经济。每一天早上就出门，很早就出门，我还没有醒，他就出门了。可是晚上要11点多才能回来，从来没有说辛苦，从来没有说累。我真很佩服他，也很受鼓励。我们话长短说吧，因为时间只有5分钟。我跟你们分享最后是我的心愿，还有我的祷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能够同心合力，跟我们的 Pastor Sean 还有爱我们的牧师 Pastor Gan 还有 Pastor Eric 一起来建造神的国度。在这个颠倒的世界里，我们还要记得一起来 pass on the baton 呢，就是来接力接下这个接力棒，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这是我的希望，我希望你们能够我配合，能不能给我给安迪洛一个鼓励或者是一个响应。我们一起加油，谢谢。